深夜十点陪你读书，晚上好，这里是十点读书，我是素年锦时。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，听完之后请不要忘了在文末点一个再看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。村上春树曾在挪威的森林里写道，死并非生的对立面，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。但出于求生的本能，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是无法抹去的。有一类人的存在却能安静温柔地平息这份恐惧，让死亡变得温暖，让生命变得深刻。他们就是送走生命最后一段旅程的入殓师。日本电影《入殓师》以最温柔的视角讲述了入殓师成全生命最后的体面和安详的故事，淡然告诉我们，死亡就是一扇门，它不意味着生命的结束，而是穿过它进入另一个阶段。而我们便在体会生死之间更能思考人生的意义。在这场漫长的告别中，我们如何经历遗憾却仍更好地活着。大概人到中年都会明白，梦想与现实的拉扯从不会放过谁。小林大悟也未能逃脱危机，他是一个交响乐团的大提琴演奏家，十几年来音乐是他的热爱与梦想，甚至不惜贷款1800万日元买了新大提琴，大展拳脚。然而琴还没捂热，乐团就因为经营不善解散了。大悟一下子从高雅的艺术家沦为失业的中年人。把热爱当梦想的日子真的很难。迫于生存压力，大悟卖掉新琴，带着妻子搬到乡下老家，并准备重找工作，解决生活的窘境。报纸上NK 代理公司年龄不限、待遇从优、工时不长、正式用工的招聘让大悟心动不已。他还没弄清公司名字中送行的意思，就稀里糊涂地被社长爽快录用了。直到入职后第一次工作，大悟才明白，原来送行送的是往生者。NK 是纳棺的缩写，大悟的职位是为死者整理仪容、收敛入棺的入殓师。由于职业的特殊性，几乎没有人愿意应聘。大悟的顾虑却被社长50万元的月薪摁下。这份诱人的薪水意味着他能减轻妻子独自工作的压力，还能为妻子买他最爱的牛肉。谁不愿意过好一点的生活呢？成年人的世界里，现实多残酷，梦想就多奢侈。若非生活所迫，谁愿意妥协自己的才华为钱所限？谁愿意把梦想卖了换成柴米油盐？在卖掉琴的那一刻，大悟已经接受了自己的平凡，不再期待人生的波澜。当一个人知道什么是生活，他似乎便可以接受任何一种生活。可是大悟的防线还是在第一次跟社长出工时崩溃了。那是一位独居的老太太，长久没处理的尸体发出腐烂的恶臭，周围爬满蛆虫。从没见过尸体的大悟忍不住呕吐起来。回到家，他紧紧地抱着妻子，感受爱人的心跳和温度，才让自己又活了过来。妻子问他工作是什么，他没说出口。作为一个成年男人，他已经学会不动声色扛下所有，表达的方式只有沉默。这沉默是现实把梦想埋进漩涡，要么咬着牙忍受，要么拼了命逃走。在逃走前，他跟着社长见到了下一位逝者。丧妻的丈夫粗暴地责怪他们的迟到， 一句你们不就是靠死人吃饭那么的不屑，轻易打翻掉他们的辛劳。社长认真细腻的擦拭、更衣、化妆，每一个小心翼翼的动作都用认真的仪式感守护着死者的体面。安静无声，却怀着温柔的情感，牵动着悲伤的暗涌。在他的手下，已经冰冷的人重新焕发生机，变得栩栩如生。她似乎既不是丈夫记忆里常年居家忙碌无暇打扮的妻子，也不是现实中已经死去的中年主妇，只是一个睡着的美丽女人。她这美丽是家人们多年来都忽视的模样，但不正是她最开始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样子吗？当社长细心询问死者生前最爱的口红时，茫然无措的丈夫幡然醒悟，他对妻子的一无所知，终于痛哭流涕。年轻的美好和昔日的点滴，此生都已不复存在了。仪式结束后，他追出来道歉，这是他一生最美的一次，真的特别感谢。沉默观摩了整个仪式的大雾，心中只有肃然起敬和深沉感动。他这才意识到，入殓师重塑的不仅仅是仪容，更是换回差点冷却的爱与回忆。因为有些曾经热血澎湃的爱，在平淡的日子中渐渐被淡忘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对对方的需求，甚至对对方只有要求和苛责。直到你真的失去对方，才发现曾经那些争吵多么可笑和可恶。比如另一位逝者，那个装扮如女孩的男孩，应该是一个跨性别者。父母在灵前的争吵显示，他生前应该从未得到过他们的理解。最终母亲执意给儿子画上女装上路，父亲跪谢他们成全了孩子的体面，在痛哭中达成和解。即使扮成女孩子，果然还是我的孩子啊。当然还有那个染发飙车的叛逆少女，生前特意嘱咐一定要穿长筒袜的奶奶，留下年幼女儿的死去的母亲，带着全家吻痕离世的老爷爷。对爱人、对家人、对亲人，我们在平时总是难以恰如其分地表达爱意，所以在真正告别的那一刻，才会生出无数留恋、愧疚、感激和遗憾。别让所有爱失去后才明白珍惜，眼前的人才是此生的弥足珍贵。大雾留了下来，但偏见一直存在。发小在得知他成为入殓师后满脸嫌弃，甚至在路边遇见不屑于向妻女介绍他，劝他换份正经职业。妻子在发现他是入殓师后失望至极，只能回娘家，挣脱丈夫拉住她的手，大叫别碰我，脏。大雾独自在旷野中拉起久违的大提琴，艺术家和入殓师两个极端身份的转换，让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但不变的是，人在天地之间依旧那么渺小。转折发生在发小母亲猝然离世的那一天。大雾熟练地遵照着情绪，像社长一样怀着对逝者的敬意，悉心整理他的仪容，双手抚摸的每一个动作似乎都像替生者诉说对死者的哀思。他全程是如此平和而专注，发小和妻子无不动容。其实活人哪能真正的感受死亡呢？ 人们对于死亡总有天然的厌恶和畏惧。正如他当初不解社长为何选择入殓师这个职业一样。5年前，社长入殓的第一位逝者是自己的妻子。应该说，因为妻子的早逝，让他开始做这份工作。用双手亲自送妻子最后一程，看着她优雅的上路，这让社长即使现在回忆起来，虽奈何不了生死，却深情地与故人做了最后一场告别，心中的悲伤便得到些许宽慰。与尸体打交道绝非污秽之事，而是把失去的人重新换回，赋予永恒的美丽。这个过程平静、细致而温柔，重要的是因为充满爱，让每一次的生离死别舒缓和完美。生命都有自然规律，既要尊重生的欲望，也要敬畏死的尊严。当我们把死亡作为避讳时，必然也无法坦然地面对生活。所以不费一言一语，只要见过入殓师认真工作的模样，便能深刻体会到人对于人生的终极关怀，隔阂和偏见也就逐渐化解。大悟在社长的感染下，对这份工作充满敬意和热爱。妻子在大悟的感染下，可以骄傲地对别人说：“我的丈夫是入殓师。”很多时候，偏见、固执和狭隘，总让我们对并不了解的事妄下评断，也总能令我们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要求别人，却忘了一个人选择的人生不是用来取悦任何人的。就算是为了最爱的人，也不应该妥协太多。今后的日子，哪怕特立独行，哪怕难觅知音，你认为值得就值得。作为外人，如果不能感同身受，至少应该保持尊重和理解，眼中少一些标签，口中少一些妄言，心中多一些慈悲。因为成为入殓师，大悟见证了太多家庭的悲喜。在死亡的映衬下，爱与恨，笑与泪，那些情感如此真实而浓烈，而又灰飞烟灭。包括他自己，30多年未见的父亲，甚至连他长什么样子都忘记了。再见面时，是以生者和亡者的身份。在他是个孩子时，父亲爱上了另一个女人，抛弃他与母亲离开，从此再没有回来，从此成为他口中没用的家伙和很糟的父亲。岁月流逝，父亲的样子已经在印象中模糊。再次见到他，他身体冰冷，面容苍老，陌生的没有任何气息。本以为父亲早就儿孙满堂，没想到他的余生在贫困潦倒中孤独离去，甚至没留下任何遗物。大悟心中仍有恨意，所以神情冷淡，喃喃自问：这一生到底算什么呢？然而情绪却在抬尸人粗暴对待父亲遗体时爆发，既出于职业习惯，更是为了维护父亲的尊严。这也是性格温厚的大悟唯一一次发火。他赶走了他们，跪坐在父亲身边，亲自为他入殓。当他掰开父亲僵硬的手掌时，一块鹅卵石落下，那是小时候大悟送给父亲的礼物，承载着所有父子曾经的美好回忆。原来父亲从没忘记过他，心里满是对儿子的思念、歉意与忏悔。直到死去的那一刻，能带走的只有对大悟30多年的亏欠。 大雾眼含泪光捧起父亲的脸，记忆中的面庞渐渐清晰。原来他以为仍有恨意，可是烙印在身体里的血脉亲情怎么可能说忘记就忘记了呢？哪怕他真的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，哪怕这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父子关系，在最后的告别中，大雾还是留下了身为人子的泪水。谈不上原谅，但在这场真正的别离中也没有再留下遗憾，他用这种方式治愈了自己。死亡是一种和解，不过代价太大。人生一世，最大的对手不过是自己的执念，爱恨情仇无论再怎么辗转和善变，面对生死，过尽千帆，只有释然。大雾留下了那枚石头，把它轻轻地放在怀孕妻子的肚子上，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完成了三代人的血脉相承。在我们的人生教育中，似乎没有学过道别这一课，大多数的体会来自于被动的接受。随着年岁的增长，终于懂了，人生中有太多告别，与梦想，与爱人，与情感，甚至与过去的自己。在一次次告别中，我们有着遗憾的失落，但更应该重燃起对今后生活的希望与勇气。因为在这场向死而生、结局注定的人生旅程中，为梦想的挣扎、对爱人的感恩、为情感的付出与自己的和解，都是我们的收获与遗憾，都让我们人生如此丰富而完整。这样认真的活过，才能在最后一刻无悔地与世界告别。好了，今天的文章我们就分享完了。如果你喜欢，请不要忘了在文末点一个再看。更多美文，请继续关注十点读书，也欢迎把我们推荐给你的朋友和家人，让我们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是素年锦时，祝你晚安，做个好梦。